习近平访美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台湾选举前，美国学者提三步建议。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在9月20号为您联合播出了海峡论坛，我是张荣香。美国白宫表示，美中元首9月25号将就扩展两国合作讨论一系列的全球、区域以及双边议题，两国也将坦诚讨论彼此的分歧。台湾一向是美中之间的敏感话题，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夕，有美国学者担忧，以习近平的强势作风，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识以及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总统参选人赢得了2016年的选举，台海紧张可能再度升高，因此影响美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奥习会之后，习近平将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由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决议案，表达议员的立场，认为台湾应该取得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奥习会如何牵动美中台三角关系？如果中国所不乐见的台湾总统参选人赢得了选举，台湾的国际空间是否更进一步受到钳制？此外，前美国官员针对台湾选举提出了什么三步建议呢？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了两位来宾来为大家提出分析。首先和大家介绍，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荣香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荣香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刚刚荣香有提到了，美国前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葛林呢，他日前提出了这个关于台湾选举当中美国应该要采取的立场有三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选边站；第二个就是不要压迫任何台湾的候选人做出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第三个就是美国不能够违反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么这三对于美国的三步是不是会在这一次的奥习会，或者是说在台湾的选举当中起到一些作用，或者是起到一些发酵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下半场要为大家所讨论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的来宾。那么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讨论关于奥习会的种种，以及美国是不是应该要在台湾的这个选举当中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严老师您好。
博弈荣香吴博士，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荣向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谢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那么在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利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顾问吴和仪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两位主持人好，严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晚安。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随着台湾总统选举日的脚步越来越近，美国华盛顿的知名智库包括了大西洋理事会、战略以及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布鲁金斯学会这几天纷纷举办研讨会，来讨论台湾选举对美中台关系的含义以及影响。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以及任玉阳所发来的一篇电视报道。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星期三针对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举行研讨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在会中指出，依据以往惯例，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会在和美国总统的会面中提出台湾议题，以作为一个标记，如果习近平不提将会令人非常意外。不过葛莱仪也说，这次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只有30个小时在华盛顿，扣除一些仪式和形式，他与奥巴马、J. 真正能够深入讨论议题的机会，只有抵达当天的晚宴以及第二天两人的正式会谈，时间并不多，双方又有许多更急迫的国际、区域及双边事务要谈，因此他认为双方将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美中分歧较少的议题。尽管如此，葛莱仪认为习近平还是会在台湾议题上对奥巴马传递重要信息。
This time I would guess that Xi Jinping's message will b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这一次我猜习近平的信息会是要求美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便确保台海稳定能持续存在。为了达到台海稳定的目的，必须确保台湾下一任总统接受九二共识和比这更重要的一个中国，而美国必须确保让这个情况发生。
由于过去北京对台湾选举的强硬措辞曾经引发反效果，葛莱仪不认为习近平这次会在台湾议题上有强烈言辞，因为尽管北京非常希望能影响台湾选举结果，但他们知道无法控制这次选举的结果。现在他们最担忧的是蔡英文胜选的得票率，以及国民党此后是否将一蹶不振。
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是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得票比例。他们非常担忧蔡英文得到选民的强大授权，而国民党可能因此分裂。北京希望国民党仍然可以是一个能在立法院有效制衡民进党和总统蔡英文的少数党。
葛莱仪说，虽然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过他认为蔡英文一旦胜选，也不大可能采取挑衅作为，因为那不但影响两岸关系，也会导致台海不稳，并危及美国利益。蔡英文与美国的关系势必因此恶化。至于北京是否务实与蔡英文打交道，葛莱仪说，北京会视选举后与就任后蔡英文的表现而定，而这段期间美国也会积极鼓励台海两岸对彼此更有弹性。由于台湾多项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持续领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研究教授傅瑞珍说，北京已经有台湾下一任总统可能是民进党的准备，由于中国对蔡英文高度不信任，可以想见未来北京可能进一步限缩台湾国际活动空间，在彼此的互动中以党对党及地方交流为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正式的提问。那么，我要首先请教在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吴和仪吴博士呢，奥席会当中台海议题将如何被讨论？那么，中方是不是会要求美方向台湾施压，要来接受九二共识？美方可能如何回应呢？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四天前，国台办的马晓光先生说，也刚刚我们讲过，他认为这个台海之间。台湾问题是最敏感也最重要的问题。过去在加州他们讨论的时候，台湾虽被提及，但是并不占着很多讨论的成分。这次呢，因为是台湾中华民国要大选了，民进党的蔡英文有可能获胜了，所以这个局势的演变呢，上让台湾的这个问题呢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以习近平的个性呢，他在25号的国事跟奥巴马见面呢，一定会提及这个事情。那么甚至于，那么我们可以是猜测了，甚至于要求美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什么叫更积极呢？就希望美国也给这个将来新当选总统有些忠告啊。但是呢，这个葛林也讲过啊，这个刚刚美国这边讲说，不希望美国三步，美国也不希望对台湾呢。压迫他呢，必须要做什么政策上的承诺，所以这个事情一定会拿出来谈，但是讨论的结果是否有具体的成果呢，还要到事后再观察的效果。
好，非常谢谢吴博士您精辟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焦点呢，那来问询问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那么教授，请问您啊，就是在台湾的朝野的立法委员还有学界，对于这次的美中领元首的峰会呢，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教授？
是，这次的这个应该很重要，因为就涉及到台湾未来这个发展。就是像包括立委选举、总统大选，但是以目前的盘面来看，应该还蛮稳定的，可绿营的赢的机会非常大。那我想，也因为这样，我想绿营方面也对这个奥巴马跟习近平见面，会给比较多的关注。那我想应该会维持一个跟美国对台湾所期待的这些基调大概差不多。那至于国民党方面，我就不便智慧，但我想国民党现在可能最大问题不是在这个议题上，而是它内部的整合。
好的，非常谢谢严教授您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焦点呢镜头转向给台北的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先刚刚两位就是在华府的吴博士已经提到了三步，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三步先提前来请教两位来宾啊。那我大概先介绍一下这个葛林，也就是美国前白宫国家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那么现在任职于这个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葛林呢，他对于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对于台湾跟对于华府都提出了三步啊。对于台湾的三步是：第一个不要有意外，第二个不要片面改变现状，第三个不要享受白吃的午餐，应该要赶快的拿出具体的行动，加入 TPP。那么对于美国的三步建议呢，则是：第一个不要在选举中选边站，第二个不要压迫台湾的候选人做出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第三个不要违反对于台湾的六项保证。那么我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对于葛林对台还有对美分别提出三步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是不是先请教华府的吴和一博士？
好的，他葛林说这个劝美国不要选边站啊，可是四年前美国很清楚了选边站支持马英九，那么现在他为什么不要选边站呢？他可能预测到蔡英文要当选啊，那所以呢这个情况跟四年前国民党的气势比较强呢，这有很大的分别，所以他认为美国不要在这方面选边站，以免将来造成麻烦。但是四年前他是希望马英九当选呢，他就选边站了，所以这美国的政策也根据整个每一个情况的形势呢做调整。所以这个至于美国本身呢，这个三步呢，这是葛林他当然退下来做学者了，他在白宫担任过资深的主任，所以他的这个对美国的建议呢也有他的一个很独到的地方，可能美国的现在的从政当局呢也会很注意葛林的建议。
嗯哼，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那么回到台北，那请教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葛林对于台湾对于美国各提出的三个不要呢？
我想对刚回应一下吴博士的说法，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不选边，当然他看到民进党机会很大，更重要的可能背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九二共识。那九二共识背后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过去美国对这问题比较能够泰然处置，是因为民进党坚持不会接受九二共识，而国民党有，所以有个平衡。那现在如果民党有机会当选，而逼迫民党接受九二共识，那整个台湾蓝绿就接受九二共识了嘛？台湾整个一面倒，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一个中国原则大家很清楚，台湾是跟大陆是同属一个中国或者中国一部分，这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不符合的。而且雷根的这个六项保证里面有提到，他不接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这个主张，所以我想这个在战略上应该讲，至于对台湾要求就是不给美国意义外，可能就是说希望能够就是过去可能陈水扁执政时期有过多让美国无法去预测的这些行为，好，所以他这次再次强调，所以不片面改变现状。我想清楚，他一直认为说这个现状是美国在界定的啊，那但这个不片面改变现状，当然也是对北京说的啊，也从这样来质疑搭便车 包括像 TPP 也好，或者包括这个军售，他总希望说台湾能给台湾更多军售，可是台湾也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因为从美国其实这是一个美国或西方的一个政治哲学，就是说自助人助嘛。
嗯，
那你如果这个国家你自己不愿站起来防卫自己，或者你想加入这样的 TPP 去享受这样一个自由贸易，那你不愿付一些代价，那当然他没办法帮助你。我想是要也散发这个讯息给台湾。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荣香。
好的，那么现在呢，海峡莱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向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呢，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收来接听呢，来自山东的孔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孔先生，您在线上？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我的看法啊，我认为啊，美国管不了苏共与中共的合作，把中华民国赶到台湾。美国虽然帮助中共暂时摆脱了苏共的控制，当然这是在1972年尼克松时期。美国虽然帮助了俄罗斯人民解散了苏共，但是美国帮助不了中共决定台湾的选举。当然美国除了借中国的钱以外呢，也不会傻到帮助中共影响台湾的选举。希望美国一定要明白，现在中共支持哪种台湾势力，哪种台湾的势力呢就会玩完。就像连战参与这个大阅兵一样，连战的家族呢在台湾呢肯定是玩完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孔先生您的来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来自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简短的提问。
好，大家好。那首先我说，习近平这次到美国举行欧习会，说完全不提所谓的台湾问题，这当然我们不敢讲了，说不定多少会提一下。但是我跟那个华府的那吴和一博士看法不一样，他不太可能成为什么很重要的议题，会讲得多严重、多深入的那个。他自己的内忧外患就一大堆的，甚至我们台北有学者有的看法，就是蛮好奇。这次他们先派孟建柱做特使去吹风，就很奇怪，就是先请他是当周永康的位置，他这位置代表的意涵是什么？习近平面对这种内忧外患，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到美国这样跟奥巴马讲哈，最优先的课题恐怕是从令完成啊，这些逃往美国啊，很多中国大陆的贪官呢、啊，都跑到美国，甚至还泄露了很多他们的不可告人的国家机密，还有大批的钱财。他希望美国能够买单，让他们遣返这些所谓的贪官，就看看美国会不会还有那个等迁都引渡条约等等。现在是美国奥巴马是好整以暇的掌握上风了，那会不会买单，我们就有待观察了。那至于说外交战，那我请问严建发教授，听说有一种说法说，北京在那个如果政党轮替之后，会有一种说法说，暂时会对台湾保持一定程度占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对台湾的大陆政策不满的话，不排除可能会先把暂时是前阵子跟台湾断交，但是北京也没有跟他建交的，暂时掉在那里两头落空的甘比亚先建交，作为警告。如果在台湾没有改变成符合他的轨道的话，就两岸的外交战就会再开打。不晓得严建发教授这方面的看法是怎么样？好，谢谢。
好的，那针对台北陈先生提问呢，我们先来请在华盛顿演播室吴教授，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陈先生说这个台湾问题不会讨论，那是不可能的，一定会讨论，只是讨论的时间轻重各方面，因为台湾的政情要演变，马上大选了，势必讨论问题。那个他们也要互相预测将来蔡英文预备怎么办。那么如果是蔡英文他不承认九二共识，那么这个习近平讲过不承认九二共识地动山摇。那么马先生4天前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也说了，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那就会整个关系坍塌，而且呢一定会触礁。所以呢蔡英文他要审慎的考虑到底要怎么办啊。那么这个九二共识，我个人预测了哈，这个将来呢蔡英文如果他当选的话，将来跟两岸关系最好只是冷和平，冷的和平。 啊，不像现在是很 warm 很温暖的和平，这个差别一定有的。那么中共当局希望将来的两岸发展是超过九二共识，那蔡英文的想法呢是在低于九二共识的方向，只是维持现状，所以这两个在逻辑上啊是不可能合在一起的，所以将来的困难很大。为什么林宗斌原来的陈水扁下面的这个大陆委员会副主任说将来会有山崩海裂式的外交的断交，甚至吕秀莲都警告蔡英文可能有山崩海裂式的断交，一下子七八个国家跟中华民国断交了，所以蔡英文在这方面务必谨慎啊。那么我个人建议呢，这个当然我想严教授跟许多的这个学者在民进党方面想办法找出一个非不要称为九二共识的一个名词的一个九二共识，但你找不出来呀。所以这个而且九二共识不是四个字，单单四个字，它牵涉整个十二十三项的协定啊。像这个蔡英文本来四年竞选说我全部不承认 A 克法，可是呢他竞选的时候说我全部接受 A 克法，那么也许蔡英文当选总统大权在握，他说我全部接受九二共识也有可能呢，那他就可以在两岸就比较走上一个平台路。但是我相信这段时间蔡英文在这方面非常困难，也又是为什么原因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比较非常弱，但是蔡英文的民调一直维持四十几呢，那很多老百姓还是对蔡英文两岸政策不信任。假设他如果对蔡英文两岸政策有很大信，他早超过50%了，他四十几一直在徘徊，所以这个连李登辉都认为他有困难，所以这个往后100天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当然蔡英文的胜选希望是比较大了，但我个人认为将来最大之道冷和平，对台湾对老百姓民进党执政就两岸关系来讲，其实并不是不利的啊，是不利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嗯哼，好，谢谢巫教授啊，就是啊，未来100天呢，到底会不会鹿死谁手？然后100天之后呢，两岸关系是不是地动山摇，或是山崩海裂，出现邦交国纷纷断交的情况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对于台北陈先生的问题呢，有什么样的回应？
陈先生的问题这是没有错，现在大家都担心呢、啊，这个民党如果当选，可能会挖一些邦交国。那确实，以目前中国跟包括像中南美，或者像梵蒂冈，或者刚讲甘比亚，是有很多密切的关系。但是，其实对台湾来讲，大家很清楚嘛，这些邦交国只是在一个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因为有邦交国，所以我们认为中华民国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们的邦交国可以在联合国去斥责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概念，所以它是主要是象征的。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当台湾有经济或外交或军事危机的时候也救不了台湾，所以最主要我们还是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所以这个实质关系可能更重要，或者说台湾在国际社会有多少贡献，然后大家对我台湾的这个支持。所以我觉得其实邦交国我们要尽量维系，但是我想中共要把邦交国都拔光非常困难，要付出很大代价。坦白说拔完了还是我们还可以再要回来，因为有一些小的邦交国在我们呵护底下，他得到的利益可能远比作为中国那么多外交邦交国一个来得更多。那但是刚巫博士所讲的那种恐吓，我认为那是中共的恐吓，那是一种心战。因为两岸目前的关系不是只有两兆，还有整个亚太地区，还有美国日本的利益。这个是所谓的路遥不须愁日暮，你现在看到是太阳下山了也不用担心，因为日子还很长嘛。你现在看到这个所谓的地动山摇是一个暂时性的这个恐吓，如果恐吓过度的话把台湾推得更远，那跟北京过去几十年所画的这个对台统战战略的这个是违背的，那很可能中共有一些人要为这个对台政策要下台的，所以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哈。我认为台湾一定要挨过这种所谓新战的这种恐惧，往前走啊，而且作为一个国际上有负责任的一个国家或一个成员，我想这可能比较重要。
好的，非常谢谢严建发严教授精辟的分析。那么这个地动山摇这样子的警告呢，是不是会对台湾的选举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邦交国断交之后，是不是能够再要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听众观众在线上，我们接下来来监听山东的邹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出简短的提问。邹先生，
对，你好。刚才谈到这个美中台三方这个关系啊，我是这么觉得的。中国在七十年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对台湾的这个吞并台湾的这个想法，而美国这方面呢，是为了维护二战后的这个国际和平秩序，一直在守护着台湾。但是最近这些年，随着军国距离这个快速上升，现在基本上是在各个方面公然向美国发起挑战，就比如说经济、政治，还有网络，还有军事这个方面，甚至前段时间把这个军舰就是穿越了那个美国的领海，所以现在不是说不光是单单是这个台湾，还有很多这个很多国家，就有包括这个受美国庇护的国家和这个其他一些相对比较强大的国家，都在观看这个美国奥巴马要应该如何应对。要是像那个八十多年前英国对德国的这个绥靖政策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对美国将会失去很多的信心，二战后的这个和平秩序也将受到挑战。所以像那个我们这个话题之前说的这个美国不是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这个中国这个冲突，而是美国根本就是中国要挑战的一个目标啊。好，谢谢。
好了，谢谢邹先生您的来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观众电话，那我们再接下来下一轮的提问。那么首先我们先来接听来自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来提出简短提问。
没有，我个人认为那个我觉得我们那个台湾跟中国之间呢，我本来认为四年他上来之后应该是会推动所谓的党禁啊、暴禁啊，然后跟台湾的那个制度啊越来越接近。可是我觉得这几年看来，习近平好像没有这个改革的那个一些措施啊呢，就觉得有点蛮可惜的，就这样，谢谢。